Python 亚洲年会，Python Camp，讲演幻灯第一次试讲。好，大家好，这次由我和清风两个人共同给大家分享，在中国如何快速的培养可用的 Python 人才的经验。首先，按惯例，我们要进行免责声明，因为这只代表，我们个人的，以及 CPUG 几个社区几年积累下来的一些经验，应该说不代表全中国的 Python 应用水平或者各大IT 公司的内部培训水平，因为。毕竟，我们完全在中国是靠着对 Python 的爱好、义务的、业余的来进行这种推广和培训，所以一切信息来自于互联网，一切想法来自于日常的工作学习，一切理论可以说来自于社区的交互，一切知识。也来自于社区的活动，那么当然，我们自己本身所能够得到的经验吧，可以说基本上是来自于我们失败的经历。OK，大概这么安排，10分钟说一下 Python 在中国的应用现状，1刻钟介绍一下我们的。网银的情况，最后只能留5分钟跟大家互动讨论。首先呢，这个有一个现象，可以说经典的现象，代表了这个 Python 在中国的现状，这种现状产生的本质在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中国的高校，有这么一个现象叫“被就业”，这个很难被翻译。被就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大学为了确保它的毕业生的就业率，这是个比率，就是说指，比如说我们学校这一届计算机系吧，有。500名毕业生，他们在毕业之后的头3个月能够获得工作机会的人数和毕业总人数的比例，这就是所谓毕业率。很多学校他知道自己培养不出企业来说可用的人才，不得不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伪造这个学生已经获得了 offer，就是工作机会的证据。导致很多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就业了，所以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在中国高等教育呢是国家垄断的，因为所有教育资源，比如说学校、师资、课本，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学位的资格全都是由国家统一控制，而现在呢，每年的本科生，考上的本科生就大于600万人。那么可想而知，在校学生可以说是几千万人在校，几千万高等教育要支持几千万大学生严格的或者说完备的高等教育，需要多少资源？难以想象，但中国基本上是。这种教育资源是不均衡的，导致可以说是绝大多数学校，它基本上无法获得足够的高水平的教师，同时各个学校它使用的教程也是统一由国家规定的，而这些教程基本上落后于当前世界技术水平，至少10年以上。 而老师们的经验至少也得落后5年以上。那么这种情况下，学生在学校这个封闭的环境当中，他如果老老实实按照老师教的书上写的去学如何开发程序，可以说基本上他不可能成为一个程序员。所以，但是这种情况下 Python 在中国，这已经到第四页了，Python 在中国的应用依然是很活跃。当然这跟 Python 语言本身的优秀易用，以及当然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特性，特别是那个电池内置 include button， 这点可以让各种各样情景下的可以说程序员可以方便快速的实现原型，或者说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数据分析。据我所知应该说是零三年中国移动就已经用 TenStat 把它的短信网关进行了全部改写。04年，豆瓣用 QuickCert 快速完成并且上线，增长到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可以说流量最大的纯 Python 实现的SNS， 就所谓 Web 2.0 网站使用。然后到了05年，就比如说在我们的搜狐网，它就是用 web.py 实现了闪电游产品。06年，网易在 Zope， 就是说在 Plume 的基础上完成了大批量的公司内部系统。07年，已经有独立创业的小团队，就一两个人用 Django 完成了好看部这种图片分享的网站。再到07年、08年之后，我所知道的金山也是在用 Django 进行大规模的云安全方面的整体性的平台架构等等等等。可以说 Python 在中国用的还成，基本上也跟上了这个国际上的这个水平。但是所有用 Python 的团队都会发现，这第五页很能，基本上在市面上学校当中找不到可用的 Python 人才。原因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体制，它现在的教程以及整个在中国的技术环境的氛围，几乎无法用高校通过高校替我们各样的团队和企业吧培养出可用的 Python 人才。那么这就是 Python 在中国的现状，一个指导 Python 的用得越来越好，但是在主流媒体以及高等学校当中几乎没有人听说过 Python， 那么学生也不可能透过学校的安排或者组织学到 Python， 那怎么办呢？那么作为企业，我们能不能自行去创造出可用的 Python 人才呢？这是第六页的范本。好，那么接下来我就想分享一下经过我们的社区沉淀和我们自己的实践，分别从企业角度和应该说是学校角度来分享一下怎么样用 Python in Camp 就是马宁的思想，去快速培养探索人才。当然得先介绍我们俩，为什么是我们俩发起了这种所谓人才培训的运动。因为我们俩基本上可以是在很经典的在 Python 在中国学到 Python 技术的这个人的经历非常经典。比如说我是2001年知道的 Python， 自学的，当然是自学的。那通过 Learning Python 第一版这本书的这个汉化，这个中文版本的书，2002年才开始尝试用 Python 写一些小东西。当时呢还很可以说是当时主要参考的还是中莽，就是说香港一位程序员，他把 Python 的内核在当时是基于 1.5 改成了支持中文的，叫中莽，就是所谓 Chinese Python， 这是一个 Python 的一个发行版。2003年 China Zope Youth Group 成立，那么在这个上头开始尝试用 Zope 和 Plot 去制作一些网站和解决，可认识了很多朋友。2004年啄木鸟社区在新浪的赞助下成立了，我呢当时是主要是用 MonoMono 这个 Wiki 引擎来负责社区的运维和知识管理。到2005年，好，在大家聚集了将近几百个吧，经常活跃的 Python 程序员之后，共同成立了 CPUG， 就所谓 China Python Youth Group， 而且开始了可以说不定期的线下面对面的技术沟通。2006年。在新浪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使用 Python 去解决实际的工作问题了。当时我选择了Carriage 这个非常轻型的一个 Web 应用框架，为新浪公司内部发布了很多小的数据分析之类的工具。2007年进入金山，南下到珠海，成立了珠三角 Python 用户组。在此之前，在北京基本上主持了25次线下技术交流活动。那么南方呢，因为没有人组织，一直也没有这种线下的这种交流活动。这时候 CPUG 已经增长到5000人的注册量。到2008年，我进入新浪呢，是主持了一个团队，用 Python， 可以说精确的说是用 Track 这个项目管理平台为核心，快速搭建比较一个完整的这个软件研发和管理平台。到2008年底，基本上是攒齐了根据我们中国开发团队的一些特殊要求，开发了10几个插件，最后组合成了 KTrack。就是所谓输放任务通道，当然现在一直在线上进行发布。2009年，把之前所有对 Python 的各种各样好的体验和很多朋友攒成了一本书发布出来。好，以上是我的 Python 经验。那么这是我的网名 ZoomQuiet，当然它每个字母实际上也都是缩写，各有各的名字，这可以说是当个玩笑。Go on。 那么到底什么是 Pythonic Camp？ 很简单，它是 Pythonic 加 Camp 这两个词的组合词。实际的含义呢，就是说用 Pythonic 的思想来指导一次训练活动。那么在金山2008年7月到8月，就1个半月的时间，完整的快速完成了一次莽营。那么根据这张图可以看到，莽营基本上 是由学员、导师、支撑平台和开发的项目这四大部分组成。项目关系是什么呢？哎，学生、学员要主动参与进来，在导师的引导下学会使用各种支撑平台和工具，同时主动去认领开发项目，然后在固定的时间之内按照固定的项目推进模式去直接体验什么是真正的开发活动。因为在此之前学员基本上没有完整的开发活动体验，就是说虽然他们知道 C 加加怎么样编译，怎么样写链，比如说列表，比如说写链接，比如说等等很多，他们知道很多知识，但是他们从来没体验过如何从头到尾把一个想法变成可用的工具、平台或者系统。那么为什么这个要提到是 Pythonic？ Pythonic 有很多种解释，在我们这里看法呢，就是说是面向问题的、面向数据的编程，而不是关注我用什么框架、用什么语言。 Pythonic 的协作是关注团队的，关注于问题解决的，关注于相互沟通的。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呢，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刚一开始 OK 只用了两个下午时间对所有的学员通讲了一下 Python， 介绍一下怎么用 Python， 调试 Python 就齐活了。接着呢，用一个上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你们有哪些项目可以选择，以及将会怎么样去认领项目、组成团队，并且在固定的时间之内解决它。接下来就完全由主体，整个 camp 网营的主体就变成学员了，导师只是从旁辅助，支撑平台也是任由他们去用。这个活动呢，当然是有节奏，比如说是每天早上要有一刻钟进行战略会议，下午一刻钟战略会议，分别要说清楚今天每个人你想做什么，今天你做完什么，碰到什么问题，明天想做什么。每周有固定的一次总答疑时间，有一次所有团队的项目进度演示时间，平时要求他们通过标准化的沟通渠道，比如说邮件列表，来和所有导师进行沟通。那么 Python 因为它非常好学，而且有任何程序就是编程体验的话，用 Python 的话可以说是可以快速进入状态，可以直接把 Python 扔到脑后，完全是关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正是因为 Python 这种特质，我当时才有信心怎么样能在四个小的迭代之内让任何一个团队都可以体验到完整的项目过程。事实也证明，虽然学生他们组成了团队，虽然他们自己推举了所谓项目经理和对外沟通专员，但是基本上开始一周还是各干各的。但是每一次战力会议都不断的去提醒、引导，或者说反问、诘问他们。逐渐他们意识到，这个项目是我自己的，是我团队的。如果我在短期时间完成不了，那么不仅仅是课程，比如说打分啊，或者说成绩过不去，还是面子上都过不去。中国人很好面子。那么在第一个周末演示了之后，所有团队好像一夜之间进入了状态，他们视这个项目为自己的，全员分工，主动分工去查不同的资料，去解决不同的问题，最后统一在 SVN 当中合成代码，去调试、去实验等等吧。那么通过固定的引导行为， 定时的演示，就是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可以说是仅仅是借用了敏捷开发的几个小的行为，就可以让所有学生关注问题、解决问题，而且形成真正的团队。当然，这中间可以立竿见影地看出来哪些人是真的喜欢 Python， 不是喜欢编程，哪些人只是来混日子的，哪些人顶住压力，哪些人喜欢压力迎难而上。这中间光是看他们的言行，看他们的发的邮件就一清二楚了，这个比任何面试都要精确。以前在金山经常性的面试是这样的， OK， 通过网站或者是学生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推荐，从几千封简历当中挑选出来几百个，发出测试邀请，在线上回答我们的问卷，接着这样就只能剩下来100多个不到，觉得他的基础常识掌握还不错，然后呢给他们邀请他们来金山参加当时以前叫金山训练营，进行为期2个月的就是暑假期，暑假一般是封闭式的训练，所谓训练也只是做题，通过我们组织的题库不断的强化训练他们 C++ 的一些规范、一些常识，比如说投文件该怎么声明啊，其他伟大的怎么地，这样再进行考试，最终留下来的只是个位数。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常规性的这个挑选啊、集训啊、再挑选，它的成功率只有千分之几。那这一次网银2008年这一次，主动报名了22个人，中途退出了2个人，到最后留到金山的就有4个人，成功率非常高。因此我们感觉用 Python 组成团队，在固定时间去解决真实的项目，这个项目无论大小，这一种过程是最方便、最好也最容易操作的，无论是培训以及挑选过程。好，第20页就已经应该过渡到 BCU， 就是北京城市学院的实例了。一共有21、22、23、24，好，这里就讲完了。接下来只是跟清风该怎么切换，这是要考虑的。另外呢，还差一节，就是网银或者说我们这一种教学活动未来的发展前景要再说一说。好，最后的最后，第26页呢，我想呢再推荐一下我们可爱的 Python 这本书。以上。